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据中国媒体报道，在过去半年里，已经有六位国企老总自杀身亡。这些国企高管曾经在能源、通信、航空、铁路、医药以及金融等领域叱咤风云，他们人人身价不菲，个个呼风唤雨。那么什么是压垮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致使他们鬼使神差地走上了绝路呢？今天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呢，接下来也将请中国问题观察家进行解读。
参加讨论的两位嘉宾仍然是旅美作家、经济学家何庆莲女士，还有在华盛顿演播室里的网络杂志《纵览中国》主编陈奎德博士。我们欢迎两位继续参加我们第二话题的讨论，也欢迎大家打电话来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我们的免费听众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 400-120-0551。首先我来请问一下这个何庆莲女士，我估计您已经看到这个报道了，在过去的半年当中，有六位企业的高管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跳楼也好，服毒也好，卧轨也好，自杀身亡。那么我还看到另外一个报道，就是自从80年代以来，中国已经有1200多位企业家，包括国企的管理，还有民企的这些负责人，他们纷纷自杀。原因到底是什么？是官方所说的抑郁症吗？还是有其他不可言喻的原因在里边？庆莲。
国企老总和民企老总自杀的原因肯定不一样。民企老总多半是企业破产，这个破产的原因有资金链断裂，还有就是市场的突然的份额消失，因为竞争对手太多，还有产品呢发生质量问题，比如那个玩具业大王，就是因为美国查出他销售的玩具有铅毒，然后他就在自己的仓库里自杀了很多原因。但是国企老总的原因呢，可能就跟这个市场企业经营呢要相关性要小得多。我们注意到这些自杀的领域呢，正好是腐败的高发领域，同时也是中纪委呢明确要追查的高发领域，比如石油、能源，还有就是这个金融啊、这个医药呢，本来应该是一个腐败高发的行业。但是为什么成为重点呢？是因为那个格兰素斯克的问题，就把中国医药行业的腐败呢也带出来了。中国本来是想打击这个格兰素斯克的腐败，然后跟中国的国产医药呢撑出一片蓝天，结果呢，然后就把国内的很多问题也带出来了啊。他们自杀的原因，根据我常年分析，大概应该是这么几种。第一种呢，就是身处他们这个位置，一般的要有政治保护关系，上面有政治保护伞，那么下面呢，他也有一个，反正就是一条那个食物链吧。如果他发现有问题，正在被调查，而且很严重，这个时候呢，他会产生恐惧感，这种恐惧感呢，不一定会导致自杀，但是如果是他的保护伞有暗示，希望他呢一时，然后就保护其他的人不暴露，他答应照顾他以后的家属，有可能他权衡一下就自杀了。所以这种情况呢是很多的。因为这个应该说这个进了牢房，他们那个地位一下子就突然从人上人跌入到了那个谷底，这个整个损心过程啊，那个是非常残酷的。我在深圳的时候，我们深圳市南山区公安局的局长彭福，人家自己是一个刑讯逼供老手，在这个里面呢，也是被审得很厉害。每天用几个300瓦的灯在他头顶悬着照，不打他不骂他，但是给他吃很咸的那个肉，不给他喂水，不给少给他喝水，人根本受不了，怕他自杀把他的牙齿上下全敲掉，但是这个家伙蛮厉害，最后挺过来了，只肯承认那个证据像铁一样硬的那些几十万。其他的一概不认账， 所以呢就这么熬过来了。但是大多数人是熬不过的，熬不过，所以很多人出于各种原因就自杀了。还有一种人呢不自杀，是有人通知他跑路，因为他一跑就救了一大批人，所以我觉得他们自杀的原因多半是这样啊。
嗯，好，谢谢何女士先生。我想请陈博士来分析一下，就这次呢是讲的六位这个企业高管、国企的高管自杀。那么刚才我们也谈到，就是说自从80年代以来到现在，有1200多个的包括国企、私营企业的这个管理人员他们自杀。那么为什么这次的这个六个人自杀，好像引发的这个媒体关注呢这么的大？
你看，我想和这最近的形势有关系，包括反腐的形势。不过我要特别谈一下。国企这个东西，这个动物啊，国企高管这个动物是世界上很稀有的动物，很少。它是一个就有双重人格，它既是官又是企业家，因此它有双重身份，还有双重人格，它是一个分裂的人格。也就是说，官场和市场的压力都存在。
嗯，
但是很显然，我同意何庆兰女士说的，官场的压力更重要、更大。它既是官又是共干。所以他对政治风潮更敏感，目前正好是反腐的政治风潮压到这个，而国企和这个反腐腐败这个东西是联系的非常非常紧密的，特别是刚才说的那几个领域，因此他们要受到这样严重的威胁的话，我想这个压力是那是可以想象的大，那比一般的民营企业家光是受到市场的压力那个还要大得多。而且还有一点就是说，在一般的现在，因为这个中共的那个调查，你看这次弄周永康就是把你吊着，一步步的先把你周围的人一个个弄。所以说这个在人的心理中间有一个这个东西叫做与其是说有不无休无止的无终结的等待恐惧，不如马上终结恐惧。
是，
就是说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把你提出来，你马上就从天上掉，而且受了很大的侮辱、很大的伤害，包括家庭儿女。那我不该不如不知道，而且还不知道，就是等待痛苦比痛苦本身还要重还要大，所以说是干脆马上了结还比较好一点。从心理学的说的话也是这样。
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您现在收听收看的是《美国之音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今天我们讨论的第二个话题是为什么在中国这么多的国企高管纷纷走上了自杀这条不归之路。如果您希望参加我们节目的讨论，请打电话400-120-0551，400-120-0551。接下来我们请西安的巴苏先生参加我们的讨论。巴苏先生，您好。
哎，你好。我只想说明一点，就是说一，也许这些国企老总嘛，他有一种被这个中国共产党这个政策呀，这个体制政策呀，肯定是怎么说呢，就是说他中国共产党他现在只能说好像就是说对于这些一旦有一点名气的打压的是相当厉害。那么对于这些国企的这些老总来讲，用中国的一句平常语说叫小胳膊拗不过大腿，那么他怎么办？如果他承受这一点，那么他会承受很大很大的痛苦和灾难，包括他的家人。那么如果说他要是用一种这个激进的方法了结自己的话，也许他能解脱，给家庭也能带来解脱。这就是我说的一个观点。
好的，谢谢西安的巴苏先生。何庆莲女士，刚才这位巴苏先生就是说的，如果奎德刚才也谈到，就是这往往结束他们这种痛苦的一种比较直截了当的一种做法。但是我也听说在中国官场有一个潜规则，就是所谓的一死百了，过往不咎，人都死了，他没有把其他的贪官或者是其他的有问题贪腐的这个高管牵连出来，往往还得到同情和某种感激，存在不存在这样一种潜规则？
其实刚才呢，我讲的那个现象就是来自他的那个什么保护伞的一些暗示，就是来自于这个潜规则。因为人一死，第一线索断了，追不下去，好，然后这个案子就 pass 掉了啊。第二个呢，就是答应照顾他的家人，让他的免除后顾之忧。他也知道这样的情况比他活下来可能更好， 这个潜规则呢，是其实不是有一个明显的潜规则，而是因为人一死了，线索就断了，查不到，是这样一个情况，才出现的。另外有一点我要讲一下，这个国企腐败呢，国企腐败确实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大概在这个，我查了近十年的那个什么两高报告，两高报告中间每年关于这个案件的类别，其中呢，关于这个腐败、土地腐败，还有这个国企腐败，一直是前三大类的两大类，而且国企腐败呢，占到了每年举报的这个线索的38%以上，有时候高达40%多，有的国企呢是窝案，就是整个管理层全部烂掉了，它的高发期呢是和那个什么呢，企业经营者持股，这个风潮开始那个同步的，从那以后。应该说国企就成了一块那个唐僧肉，在各地呢都不一样，其中很多案例就是财经杂志曝光出来的，还有全国大大小小的报纸，我大概积累了300几十个案例，这300几十个案例呢，真的分析起来就等于是公开抢夺，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国内呢现在对于这个什么呢，官员的这个国企官员的这种腐败然后是受到压力上吊，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同情，我也觉得挺好玩的啊，就是等于是这个国家整个价值观现在是混乱的一塌糊涂，一讲到腐败大家都痛恨，一讲到了政府的那个就是高层的那个反腐的身份识别就是不反红二代，大家很气愤。但是一讲到温家宝的腐败，从大纪元系列、法轮功系列到海外的异议人士、国内的异议人士，美国人很多人都认为，哎呀，温家宝是个好人，这是他是权力斗争的牺牲品。还有一个人干脆说温家宝的老母，还有他的家人、弟弟、儿子挣钱他不知道啊，就是我觉得这都是一些特别奇怪的说法。我个人呢是对中国这个腐败呢。感觉到仅靠目前的这个防腐呢是没有希望的。
好，谢谢何女士。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观众和听众朋友电话，与此同时呢，请您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400120551。接下来一位是四川的魏先生，魏先生您好。
你好。
请讲。
嘉宾好。这个我认为啊，这个腐败啊，一定要惩治，一定要惩治，要不断的惩治。这个长期惩治才能，因为这个国家才能比较好嘛。因为在美国啊，有些评论有些偏左啊，我就说这么多。
好，谢谢四川的魏先生。接下来我想请在我们现场的陈奎德先生就回应一下。那么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就是刚才你谈到国企这个东西呢是一个怪物啊。那么刚才何女士说和这国企这个呢是一块唐僧肉，人人都想去咬上一口。那么如果是从中共它的这个经济体制改革的它这个它要进一步改革这个意图来说呢，国企这个怪物，您认为中共是继续把它会拽在手中作为自己的这个生命线给护起来，给输液给输下去呢，还是它能够做一些相应的这个把这个国让国企慢慢的淡出视线淘汰它的这么一个可能呢？
从18届三中全会前不久的所谓决议来看，他们是想慢慢在对国企再进一步缩小它的范围。但是大家知道，在前之前有很大一段时间，好几年的时间是国进民退，实际上是国企越来越壮大。它因为尤其是2008年金融风暴之后，而民营企业受到了非常大的挤压，越来越生存非常困难。那目前是不是18届三中全会那个经济改革体制的这个决议能不能真正贯彻，我还是比较是怀疑它，因为确实国企在和中共的上层的那个利益牵连太大，利益集团太大，
而且本身就是他们自己家里的人嘛，
家里的
中共200多个，
而且都这个钱他都
是
他的。但是我注意到最近那个炎黄春秋头一篇报道就是很长的，就认为就批驳中共的那个所谓的国企是国家的安全的生命线，就是一些关键行业必须要由国家国企来掌握，国家来掌握，就认为举了历史上所有的国家的例子，说明 正是国企比例越小的国家，国家越安全，而且越壮大，民间越和谐。所以这一点我想很显然上层也有不同的意见的，但是从他们的利益倾向来看，我很难想象他能真正的把国企完全给他消化掉。
好的，我们离节目结束还有4分钟左右的时间，还有两位听众观众打来电话，请你们简短一些，然后请何青莲女士做一下回应。辽宁的孙先生您好，您已经在我们的节目当中了。孙先生
你好。
哎，请讲。
你好。哎，首先呢，我想跟你说，腐败不是共产党的专利，是我们中国这个国家从历史到现在所存在不可避免的东西。改革开放30年来，我们的话党是有的话，就是从外国引进来这些就像小平同志说，飞了几只苍蝇，我们不能不做生意。
嗯，
中国如果要是乱，那就是的话说死多少人，你也是中华儿女的炎黄子孙。
嗯，
中国如果要乱，那不是伊拉克，也不是的话叙利亚，你们也看到，各位炎黄子孙，你应该为中国人民的话着点想。
好，谢谢。辽宁的孙先生。孙先生引用了邓小平的话，随着改革开放会飞进来几只苍蝇，但是我不知道那老虎都是怎么飞进来的。好，接下来请天津的张先生来参加讨论。张先生您好。
喂，那个我这个也总听你们这个美国之音的这个节目啊。
谢谢。
这个我现在有一个感觉是什么呢，就是这个来自辽宁的这个电话呀，他这个他们这个声音好像特别有点一致，对你们办的这个意见总是这么有一点好像对立一样，跟你们的意见，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说这个我现在这个总的感觉啊，就是说我们现在这中国的这个整个的现在形势啊，已经扭曲的呀、啊，可能让你们都不可以想象了。
嗯，
为什么呢？就是说他现在你现在很多老百姓啊都已经同情那个这个腐败的这个当权的这些人物了。你比如说这个你要是揭发或者干嘛也好，这个很多老百姓他反过来恨你。
是的，是的，谢谢天津的张先生。
整个的
是您谈的这个意见，刚才何青莲女士也谈到了。青莲现在还有1分15秒的左右的时间，请你谈一个刚才这个辽宁的孙先生说腐败不是中共的专利，历朝历代都有，请您来回应一下。
这个问题呢，孙先生，我想很简单的给你讲一下。首先，第一条，中国在计划经济时代呢，腐败只是表现在特权、特供上面，就是官员在这个物质的占有、工作机会的获得方面呢，有很多特权。为什么会是这样呢？是因为计划经济没有市场，只有这个计划这一端。官员手里的权力没有办法变现为金钱，但是改革开放以后有了市场，那么这个时候权力资源就可以变现为金钱，但是变现的时候需要白手套，最好最可靠的白手套当然是自己的家属，比如老婆还有自己的儿女兄弟姐妹，就是这些关系啊。第二呢，就是那些巴结自己经过考证觉得比较靠得住的那些铁哥们。所以这个孙先生你刚才谈的那个问题吧，是观念呢完全是错的。
好，谢谢。好，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到这里就必须结束了。我们非常感谢旅美经济学家何青莲女士和网络杂志纵览中国的主编陈奎德博士参加节目讨论。
以上就是今天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的全部内容，感谢您收看。另外，美国之音中文网站上新创了电视节目预告，点击卫视留言板，您就可以对即将讨论的话题提出问题或者发表评论，我们等待您的留言。
好，时事大家谈的 Facebook 和 Twitter 账号网址分别是 facebook.com/VOAIO 和 twitter.com/VOAIO。我们期待与您有更多的交流和更多的互动。